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非常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的《真道分解》节目。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的经文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和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当我在预备真道分解节目的时间的时候，弟兄姐妹，透过先知耶利米的信息啊，弟兄姐妹，真的让我们的心在神面前不断地来反省我们跟神的关系。我是林成，真的非常开心又可以和你一起来学习耶利米书。读耶利米书呢，常常给人百感交集的感受。一方面，我们看见了神的管教，神的审判是多么的真实，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见他对他子民的爱是多么的坚定，多么的恒久。从耶利米书，我们看见神的属性是又公义又仁爱，有的时候他像严父，明确地指示孩子的错，训导他们，教他们明白怎么样才是对的。有的时候呢，他又像慈母，就算孩子多错，总是不忍心弃绝他们，却是苦苦地守候孩子回来。父神这两种情感总是交错出现在耶利米书当中。我们之前讲过，第二章到第六章是耶利米的早期讲论，那个时候他第一次讲论是控告以色列背道和背逆，但第二次讲论呢，就是呼召他们悔改回转来归向神。这回我们要说说他第三次的讲论，这一段讲论一个主题是关于将要临到的审判的灾难。这个灾难呢，是由于百姓的罪孽。我们要讲的经文记载在第四章第五节到第六章三十节，所以同样也请你把圣经准备好。耶利米书四章五节到六章三十节这一大段的经文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那么这段经文其实可以按章啊分成三段。第四章先知主要警告犹大北方呢将有敌人入侵，第五章就是主要警告犹大罪恶深重，而第六章则再一次警告审判将要来临。同时在这三章的经文当中，我们也是可以看见神的属性。好，我们来翻开圣经，耶利米书四章五节到十八节，先知宣告了这个警报已经吹响了。先是第四章五到十三节就说出了入侵的一个事件，在第四章五节六节说， 你们当传扬在犹大，宣告在耶路撒冷说，你们当在国中吹角，高声呼叫说，你们当聚集，我们好进入坚固城，应当向锡安竖立大旗，要逃避，不要迟延，因我必使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来到。那弟兄姐妹，这里的吹角大旗啊，都是象征着出战前的一个警报。神的鞭罚呢，已经到了门口了，严厉的审判即将开始。在之后的经文当中，先知分别用狮子在第七节，用热风在第十一节，用云、旋风、老鹰在第十三节，还有和警卫在十七节，来比喻敌人的入侵。这些敌人他们要吞吃一切的生灵，虽然这里没有明明的说出从北方而来的灾祸是什么，但是毁坏的列国必定是指到巴比伦。当君王、首领、祭司和先知看见这个仇敌临近的时候，将会大感震惊。从四章十节可以看见耶利米为将要来的这个毁灭感到恐慌害怕，而且对神应许假先知传虚假的平安信息啊，甚为恼怒。然而他和百姓一样不了解神的方法，神应许他的百姓，只要他们不再悖逆，就必赐下平安的恩福来。之后在十四到十八节是呼吁犹大悔改的内容，当时耶路撒冷仍然可以转离邪恶蒙神拯救的。耶利米发出呼吁说，耶路撒冷啊，你当洗去心中的恶，纵使这个洗去是彻底痛苦的，但这正是迎接新生必须经历的一个洗炼。好，我们回到经文，在四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这段经文常常被称为耶利米的十字架，当中呢就道出了耶利米的痛苦。我们看经文，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我心疼痛，我心在我里面烦躁不安。先知的矛盾是可以理解的，作为和假先知对抗的真神的仆人呢，他当然希望自己所传的审判信息得以成就。为什么呢？因为就可以证明他真是神差遣的先知。然而作为爱国爱同胞的犹太人，他面对国家将要面临的厄运无能为力，他的内心哀痛，宁可像假先知所传的这个虚假平安的信息真的能够成就，不是更好吗？所以他的心被撕裂了。然而神的心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第四章二十二节，你可以看手边的圣经，四章二十二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作为父神的被自己所爱所救赎的儿女遗忘漠视，弟兄姐妹，你能够理解神的心肠吗？在四章二十二到三十一节，先知说出了看见的异象。好，我们来看经文。先知说，我观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我观看天，天也无光；我观看大山，不料尽都震动，小山也都摇来摇去；我观看，不料无人，空中的飞鸟也都躲避；我观看，不料肥田变为荒地，一切诚意在耶和华面前因他的烈怒都被拆毁。这里先知所用的字眼好像创世纪所记的那样，但创世纪呢，起先是神人关系一个美好的记载，但这里呢却因罪介入而带出的破坏伤害，并且 毁灭的可怕。然而在第四章二十七节，神却宣告了他仍然不放弃等候他的子民回转。耶和华如此说，全地必然荒凉，我却不毁灭尽尽。这句话呢，暗示将有余民要存留，这个盼望的信息呢，也是一再在耶利米书当中其他的地方出现的。那你可以参照几处的经文，那弟兄姐妹，我没有时间读经文，但是你可以把经文的出处呢来抄写下来。第五章十节、十八节，六章九节，二十三章三节，三十章十一节，四十二章十九节，还有四十六章二十八节。那么这些经文你可以参照。之后呢，先知形容犹大像一个妓女，身穿朱红色的衣服，用颜料修饰眼睛，以为可以吸引爱人，也就是犹大的盟友，但随后发现对方根本不可靠，他的爱人离弃他，他痛苦的呼喊好像妇人难产的声音，他的爱人成了杀他的人。那么来到第五章，我们看见先知责备犹大罪恶深重，他们受罚也是罪有应得。第五章可以分为两个段落，第一段呢，在第五章的一到十三节，就指出了耶路撒冷一个正直人都没有，难怪遭到神的审判。第二段呢，在五章的十四到三十一节，带出了具体的惩治，就是神从远方差派一国来惩罚犹大。第五章一开始是这么讲的，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这里让我们想起在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二到三十二节这段经文，神应许亚伯拉罕，假如能够在索多玛找到十个义人，他就赦免这个城。可是正如那个时候在索多玛一样，找不到十个义人。这里耶利米先知在耶路撒冷要找一个义人，好呼求神赦免这城，可是却发现连一个义人也都没有，他才明白到神的审判是公平正义的。耶路撒冷城的道德状况和信仰状况都已经让人感到失望透顶了。先知在找寻义人的过程中，他先是到穷人那里去，以为他们必定是虔诚的人，不料他们却是愚昧人，并不认识耶和华的法则。他之后在领袖中搜寻，以为按他们的教育程度和背景，必定对神要有相当的认识才对，何况神也赐他们丰富物质，他们会感谢吧。可是却发现他们也是悖逆神，他们的罪状包括了起假誓、行奸淫、侍奉外邦的神，有不道德的性行为，一味的背叛不认识神，种种的罪状。那我们再来看后边的二十六到二十八节，我们发现当时犹大社会是很不公义的，充满了假先知、恶祭司，难怪神会说，我怎能赦免你呢？那么除了这句啊，在第五章第九节还有二十九节呢，第五章二十九节还有第九节可以说是这一章的主旨句，我岂不讨罪呢？耶和华之所以为耶和华，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啊。好，那么我们来看第五章十四节到三十一节，神呼唤了北方仇敌前来管教悖逆的百姓，但是在审判中依然向他们来施恩。好，请你翻开圣经耶利米书五章十四节十五节， 所以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因为百姓说这话，我必使我的话在你口中为火，使他们为柴，这火便将他们烧灭。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必使一国的民从远方来攻击你，是强盛的国，是从古时而有的国。这里先知称呼神为耶和华万军之神，突出神呢，并不是无视罪恶的老好人，他却是大能而且正直公义的审判官，他的眼目更是遍察全地。他借着耶利米对他的子民来说话，他的话呢，要在先知的口中成为火。这里的火就象征的正是炼净和审判，要烧灭百姓。至于那个从古而有的国，指的正是巴比伦。巴比伦将要夺取土地，毁灭百姓，并且俘虏他们。那么这是在第五章十五节到第十九节所讲的。之后呢，在五章二十二节，耶利米形容以色列的悖逆是反常不该有的，好像波浪要越过海岸线一样。先知指出海洋没有越过他们的界限，但是犹大却超越了范围，他们不惧怕神，也不承认神是按时降雨给他们的。在第五章二十四节，恶人陷害人呢，正像猎人设陷阱捕捉雀鸟一样。在第五章二十六节，他们的房子更是充满了用诡诈骗取的财富。在第五章二十七、二十八节，那么在经文中形容的肥胖光润呢，这个是一种比喻，暗喻富有。这个像《生命记》二十三章、约伯记十五章，还有诗篇七十三篇都提过，但是他们却不听从。特别是在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二十二节，还有生命记十四章二十九节那里的原则，那里的教导，他们不愿意听从。换句话说，他们根本就不连续穷人和孤儿。好，到第五章结束的时候呢，就提到那地正有一些可怕和使人震惊的事发生，先知说假预言，祭司呢不按照律法行事，仗着先知的权柄凭己意来掌权，神的百姓更是盲目无知的拥护他们这么做，以致先知说到神审判来临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从第五章呢，我们看见了神对他子民的信仰状况、道德生活还有侍奉生命都有要求的。盼望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依靠他、侍奉他，不要像当时的以色列人那样，我们以为神的慈爱拣选是不会改变的，我们以为我们蒙恩得救了，而我们就忽略了神的吩咐。但愿我们因为真认识神而好好的敬畏他。神是有慈爱的，但是我们不忘记神更是公义的。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在第六章，神再一次借着先知警告，警告什么呢？警告审判将要来到。这一章的警告比第四章和第五章更加的紧急了，因为敌人已经在城的四围扎营，随时要发动攻击。 在耶利米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耶利米就警告自己的支派、要逃出耶路撒冷。为什么呢？因为灾祸将要临到。先知的家乡亚拿图啊，距耶路撒冷只有5公里，显示敌人近了。在第六章第一节的提哥雅是先知阿摩斯的家乡，位在耶路撒冷之南19公里，而伯哈基林呢，则位于耶路撒冷之西3公里。这两处都位于敌人必经的路上。通常战役呢，都是在早晨开始的，而晚间停止。但是耶路撒冷被围的时候，却没有歇息的时间。那么在6章4节5节那里所记载啊，敌人要趁着午间和夜间去攻城。耶路撒冷城墙是完全没有招架的力量，所以在6章7节就形容耶路撒冷城的邪恶是没有穷尽，好像不断涌出的井水。但是我们从8节看出啊，神仍然盼望在犹太人中有忠心受教的人，好叫这个城免去将来的毁灭。
耶和华对耶利米说，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耶利米书1章10节。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耶利米书。
好，接着我们看经文，在6章9到21节就讲到败坏的百姓应该受到惩罚，因为他们顽固的不肯守神的道。在6章9节，先知用一个比喻，说到一个采葡萄的人呢，一再的伸手在树枝上寻找，以免错过一些葡萄。那么这个比喻，先知在敌人洗劫犹大的时候要尽力去抢救那些残余的人。可是之后在6章10节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什么呢？就是根本没有人愿意听从耶利米的警告，他们的耳朵被蒙盖，以致失去原有的功能，好比未受割礼，所以听不见神的话。当耶利米看见百姓是这么的顽梗，不听警告，就大感愤怒，以致他在6章11节，他说出啊，希望神将怒气倾倒在年老和年幼的人身上。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是自私自利，个个贪婪成性，甚至祭司和先知也是如此。先知们呢，又给百姓虚假的保证，对他们虚报说一切平安平安。这就好像是一个医生啊，将病人的毒瘤啊用纱布包起来，然后告诉他说这个毒瘤已经治好了。在6章15节就提到，百姓很是邪恶，毫不羞耻，他们惯于行恶，并不感到惭愧。在6章16到21节，耶和华呼吁犹大要访问古道。什么叫访问古道呢？也就是神在古时赐给以色列人的启示，也就是在西乃山所定的约，是以色列民族信仰的根基和生活的准则。如此呢，百姓的心里就有安息。但是百姓反映什么呢？他们却不听从。于是神提醒他们，一个城市设有守望的人来警告将要临到的危险。神也同样差派先知来警告百姓，但是百姓呢，却不听从神，因为他们抗拒神的律法， 所以他们的祭祀和礼物都不能悦纳。正如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的经文，这里说过，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啊。神要在他的百姓面前设下障碍，百姓呢将要灭亡。弟兄姐妹，盼望这样的信息也提醒我们。好，我们看耶利米书第六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之后，耶利米呢在六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的经文里再一次警告犹大将有残酷的敌人呢要从北方而来，虽然百姓看见他们感到极为恐慌，但也不能促使他们悔改。耶利米看见什么呢？四围有刀剑惊吓，于是着百姓穿上麻衣，困在灰中，就像那死了独子的父母一样，因为他们不知道那毁灭者快将临近。在六章二十七到三十节，神告诉耶利米说，他要使耶利米啊在民中为高台，为保障。这里的高台又做试验者，在提炼的过程中，高台负责确定金属的纯度，而保障呢原文做矿石，所以这里指的是神使耶利米做一个试验者，做矿石。通常炉火的热度足可把矿石中的杂质去掉，剩下纯净的金属。所以在第六章二十九节，六章二十九节说，犹大是炼而又炼的。过去的警告和管教对犹大来说是毫无作用的，恶人还没有涤除邪恶，所以犹大人要像无法提炼的银渣一样被丢弃，在六章三十节的经文这样描写。弟兄姐妹，当你听完了这些信息，不知道你对神有什么印象呢？我们信靠的神不是一位无能的神，他是一位全能的，他是大有能力的神，创造万物又掌管历史。让我们不要被今天的物质主义蒙蔽，看不见我们属灵生命的光景，看不见大能的神对我们生命的成长有期望，对我们如何使用生命有期望。我们信靠的神不是一个什么都不理的神，无视罪恶，一味的做老好人，不，他是一位眼目察看全地的神，他充满了圣洁、怜悯、慈爱，没有偏见，公平、公义。我们敬拜这样一位神，称他为父，我们做他的儿女，该有不一样的生命，是不是？有的时候，当我们偏行己路，我们走在岔路上的时候，他会因着爱而管教我们，对我们炼而又炼。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像犹大人那样，面对神的管教，终是徒然了。